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中国劳动人口 8.8 亿，每 3.6 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失业。习近平强化对枪杆子掌控，两个位置惹争议。一个礼拜七日做十次核酸，大陆歌手讽刺清零。西藏列车载阳性乘客到北京，引发七个省的骚乱。担心国安威胁，英国再次叫停中资收购案。联合国同乌克兰、土耳其会谈俄罗斯的核危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1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方最新公布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 20%， 对此专家分析说，真实的数据可能超过 30%， 但是对中共来讲，发布这么高的失业率已经是破天荒之举。据法制日报报道，目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多人，除了快递员、外卖员，还有互联网平台用工。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 去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 8.8 亿人，两项相乘，官方数据承认的失业人口为4752万人，再同2亿灵活就业人数相加，大约为2亿4750万人口失业，同 8.8 亿劳动人口相比，大约为 3.6 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失业。中国某中学教师曾丽20号对希望之声说，现在工作机会少，过度竞争非常严重。他说，这两年中小企业倒闭嘛，房地产公司亦倒闭，工作机会亦少了，现在都竞争到什么程度啊？好像我们学校一个普通的中学，你应聘的都是名校的研究生，博士生都有，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曾丽认为工作越来越难找，她的女儿在前几年读研究生之后，找工作还比现在容易。她说，她读研究生第三年出来的时候，找工作就特别的辛苦，面试了很多地方，最后亦录取了。但是等她做了一年工之后，她下面的师弟师妹就好像她去的那些地方，好多单位已经没了，压力亦大了。毕业于某大学平面设计专业的邢先生对希望之声说，他是失业人口，但是从来没有领取过失业救济金，亦都没有得到过政府的任何帮助，只好在滴滴拉顾客，在抖音上面试住赚啲广告钱，但是今年竞争太激烈，没有效益。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说，真实的失业率远远高于这个，中共的这个数据造假是一向的，他现在逼不得已经报出 19.9%， 就讲明失业率相当严重。中共的清零，还有疫情，国际社会认清中共，他经济一直下滑，外资都在撤离等等。中共将会在今年的秋季召开20大，届时将会进行高层人事改组。为了确保三连任，习近平正在度多管齐下，又为引人注目的是强化对枪杆子和国防领域的控制。中共军队由中共中央军委所控制，现任成员有7人，习近平任军委主席，下面有2名副主席。现任军委副主席的许其亮和张友侠都出生在1950年，二十大面临着退休。另外有2名军委委员亦将会卸任。 专家分析话，为咗强化对枪杆子嘅掌控，继任者将会从习近平喺福建共事嘅中心将领中产生。目前有两个人可能会成为军委副主席嘅热门人选。南华早报报道话，中共军方最高决策机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已经有四个人达到届退的68岁。依据惯例，他们将会在今年的秋季卸任。而中共中央军委新任人选通常需要符合以下的条件，就是身兼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身份，战区或者是军种的指挥官，并且具备作战的经验。分析人士话，估计呢次习近平仲系会拔助曾经同佢共事过嘅将领，好似系曾经效力于第31军团嘅多名军官，曾经被提拔至中央军委会。第31集团军系第73集团军嘅前身，驻扎喺福建。1985年至2002年，一共17年，习近平嘅从政生涯都喺呢度度过。目前，中共中央军委会只有苗华和张声文两个将领未达到届退，或者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国立新加坡大学资深研究员李南说，上面讲的两个人只有一个有可能晋升副主席，按照传统，军委副主席应该来自陆军。他预测副主席很可能由陆军司令员刘振立上将配搭苗华，张声文可能将失之交臂，因为他一直负责军方纪检部门。陆军参谋长刘振立在2016年起为最年轻的现役中将，他是河北联城人，国防大学研究生学历，军事学硕士学位，少将军衔，之前已经在被撤销的北京军区任职长达几十年。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良认为，刘振立确实是副主席的热门。另外，中共上将林向阳亦有可能。林向阳是东部战区司令员，习近平在福建期间，他是第31军团的干部，亦曾经做过中部战区的司令员。至于哪个将会接任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长，李南认为现在还看不出什么。虽然海军司令员董军上将被看好，但亦可能是个比较低调的人选。南华早报指出，如果魏凤和卸任，当前中美军事关系处于棘手时刻，继任者可以说是接落烫手山芋。在北京，出生在辽宁锦州的创作歌手何教授在酒吧演唱讽刺中共清零的歌曲，在社交媒体热传。歌曲用直白的语言唱出对清零的无奈和不甘，引发网友共鸣。不过因为这首歌的歌词相当敏感，目前在微博和哔哩哔哩等平台已经被下架，但是网友他们仍然以多种手段规避审查，继续传播这首歌。据现场的歌迷说，东北歌手何教授在一间酒吧里面自弹自唱名为写给疫情的歌，引发现场人群欢笑叫好。他剪住平头唱到，有几耐冇攞吉他，因为演出都黄了，大街上面周围都是人，却唔俾睇表演。一个礼拜有七日，我做咗十次核酸，又要核酸啦，又要我隔离啦，又要封城啦，我嘅健康宝又弹窗啦，仲俾唔俾人活啊？喺歌曲副歌部分，何教授多次爆粗口，但系台下面嘅民众都表示理解，仲跟住齐声哼唱。在海外平台则有不少的网民听完留言大赞，说他才是中国的好声音，源于生活的艺术最令人感动，道出了中国人的心声。何教授曾经在微博讲出他个人身份的资料，说自己是一个工人歌手，对自己唱过的每首歌负责，在8月起有多场演出。8月20号他在自己的微博上面说，因为不可抗力，在将进酒的演出取消了，无需任何操作，买票人的票钱都会退回去账户。 从西藏出发至22次列车途经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北京等多个省市，目前已经发现了29个阳性病例。从17号至到现在，每日都发现新增，这个引发了7个省市的骚乱，政府清零政策严重扰民。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8月17号拉萨至北京的 Z20 次列车经停石家庄北站，在后续排查检测中发现12名旅客的核酸呈阳性。截至目前，同 Z22 次列车有关的阳性人员已经至少有33例，涉及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甘肃、湖南7个省市，多个地区展开清零调查。当局发布通告，要求乘坐8月15号列车的乘客及其密切接触人员尽快主动向所在地社区村报备。而 Z21 同 Z22 次列车亦因为这次的严重疫情遭到熔断。据铁路部门发布的通告话，受到多日的疫情影响，2022年8月19号至9月10号拉萨至北京西站的 Z22 次运行区段缩短为拉萨至西陵、西陵至北京段路停运。2022年8月21至9月12号北京西站至拉萨的 Z21 次运行区段缩短为西陵至拉萨、北京西站至西陵的路段停运。网友质疑中共当局实施的防疫措施无效，他们说乘客都按照规定持有48小时的核酸证明，为什么还会出现感染病例还被检测出来阳性呢？专家就来解释下，这个核酸是不是没用了呢？英国政府日前以中国构成安全风险为由，阻止总部位于香港的超橙收购英国电子设计公司脉冲。这个是继英国首次以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叫停一间中国企业的收购案之后，再次拒绝在香港注册的公司的收购案。外界预测下个月即将上任的新一任首相将会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英国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部发布声明说，香港超橙控股有限公司全面收购英国软件开发公司脉冲 POSIC 的做法无办法通过。声明指出，POSIC 设计的软件可以用作电子设计自动化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用来制作军民两用的晶片，应用在建立国防和科技技术，因此这种收购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商务大臣夸腾指出，收购将会令到上述实体和资产转移给香港收购方，形成国安风险。他认为最终的命令对减轻国家安全风险是必要并且相称的。根据网上商业数据库，超橙公司于去年8月成立，在香港注册，属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但是网上未见该公司的网页。香港明报、英文南华早报和中国财新网8月19号先后报道，这次收购背后的真正买家是总部设在上海的合建工业软体。英国脉冲公司在2000年创立，是一家位于英格兰西部城市布里斯托的小公司，设计用于电子电路的软体。在英国、美国和日本三国设有办事处，有44名员工。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自2022年1月起生效，根据该法，英国政府有权审查和介入商业交易，以保护英国国家安全。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佩伦德认为，英国阻止中资收购英国公司意义重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二次造访乌克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利沃夫展开三方会谈，讨论该核电站以及粮食危机以及交换战俘等问题，但是多方会谈唯独缺了俄罗斯，成果可能会非常有限。 泽连斯基话，他已经要求古特雷斯确保俄国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他在会见古特雷斯之后发表声明话，联合国必须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安全，确保其非军事化，并且能够从俄军手里面完全解放出来。埃尔多安话，我们很担心，我们不想再经历一次切尔诺贝利事件。1986年在乌克兰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不过俄国拒绝回应三方的担忧。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讯息和出版司副司长列克耶夫说，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建立非军事区的提议是不可行的，并且谴责乌克兰在当地发起袭击。而乌克兰指出，俄罗斯在当地设置军事据点，并借核电站为掩护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扎波罗热核电站位于埃列尔戈达尔市，有六个反应堆，在能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其发电量占乌克兰全国电力需求的五分之一以上。各方普遍担心，一旦交战导致核事故，后果将会不堪设想。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
驻美大使馆发生抗议混战，全中共大使求美警保护。吴超说话，柬埔寨诈骗案是中共一带一路围堵。台美贸易协商谈判起跑，专家说信念主导层次拔高，立为典范。而遭官方出手维稳，司马南被全网禁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日前中美驻美大使馆前出现抗议民众遭到亲共分子隔街辱骂，以及中共女大使官员向抗议民众比中指骂脏话的场面。对此，示威民众要求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给予解释。不料19号，对此中共大使馆就发文公开反称，使馆遭到所谓的反华不法分子滋扰，甚至抗议美国政府没有制止民众抗议的相关行为，随即引发外界争议。综合网络信息及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消息说，日前有立场反共的中国旅美侨民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聚集，分别手持红底白色板抗议中国国内部分地方官员侵夺人民财产，同时控诉他们在海外诉求时曾经遭使馆派员威胁，因此要求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出面解释。不料遭到中共公使官员被中指骂脏话，但在抗议过程中有十几个清一色短发，大多数着住黑色上衣且讲中文，看来似具有军警情报背景的中年壮男，不断隔街辱骂抗议群众，甚至口出遗言。双方一度相互冲过对街短兵相接，但迅速被现场的美国警察隔开，其中有一名男子随后被警方逮捕带离现场。该报道称，经网友搜寻比对，被指认为是中国驻美公使徐学渊的一名中年妇女，在揸车经过抗议现场时就摇低车窗，不单止出人意料，好像男性地对住抗议民众大闹脏话，还边闹边比中指，令不少网友惊呼他真是堂堂的中国驻美公使吗？面对质疑，美东时间19号，中共驻美国大使馆以发言人对此回应反而称，抗议民众是在所谓的某些反华势力唆使组织下到中国驻美使馆进行滋扰。该发言人还说，中方已经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但美方没有对抗民众进行制止，中方要求美国保护中共驻美使馆及人员尊严与安全。消息一出，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说，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当初去大使馆看见有人抗议， 我觉得亦都好不可思议。但是后来仔细想下，要知道这些人在国内受过几多迫害，好多人死在监狱入面，就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好多人受迫害，连带屋企人亦都受迫害。不被人实现自己的政治夙愿是一回事，迫害驱使人哋翻唔到自己嘅国家，自己嘅家园被毁，唔俾人抗议，实在讲唔过去。近期台湾人喺柬埔寨遭遇高薪诈骗与人口贩卖而身陷困境，引发咗各界关注。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表示，柬埔寨诈骗案系中共政府“一带一路”嘅围堵。根据自由时报报道，8月20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有关柬埔寨诈骗案的问题，吴超燮表示，行政院已经针对柬埔寨诈骗集团成立了专案组，公交部亦为此进行全力协助行政院，要求越南、泰国之外管必须成立柬埔寨诈骗案相关专案小组，与其他国家保持合作关系。至于中共政府声称愿意提供帮助的讲法，吴超燮就表示，柬埔寨诈骗案正是中共政府“一带一路”的围堵，所以先导致台湾人在异国他乡受难，因此北京当局的这种讲法值得怀疑。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人口贩卖报告称，在柬埔寨的中国人所组建犯罪集团，将外籍劳工诱骗至当地进行电信诈骗犯罪活动。该报告将柬埔寨排在人口贩卖情况最恶劣的第三级观察名单，由此引起柬埔寨政府强烈不满。英国 BBC 新闻引述评论称，多年来柬埔寨政府一直实行中共所谓一中政策，导致台湾无法在该国设立代表处，由此亦增加了救助诈骗案台湾受害者的难度。中华民国外交部引述驻越南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统计数据称，6月21日至8月10日期间，共有222名台湾人在柬埔寨工作，遭受人身自由限制。柬埔寨南部港口城市西哈努克，好有可能是受害的台湾人所在的地方。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长期关注华人在海外劳动、人权等问题，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李强话，柬埔寨诈骗案受害者以来自中国大陆为多数，柬埔寨多国经济开发区中每个园区有数十家诈骗公司从事这种犯罪活动，大约5%是来自台湾，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备受关注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近日台美宣布正式启动协商谈判。台方经贸谈判办公室表示，内容涵盖具四个方向重要目标。专家分析，该倡议将贸易伙伴层次拔高到信念上的合作，美方或将协商结果作为与其他国家谈判典范。中华民国行政院贸易谈判办公室8月18日发声明表示，台美就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协商谈判，台美在6月1日宣布该倡议，现已达成共识。声明话，谈判不涉及关税，所涵盖项目具有四个重要目标，包括促进台美农产品贸易，强化台美双方投资及贸易，强化台湾与各国制度化连结，以及强化市场经济体制。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二所所长巴佳正博士表示，上述议题范围相当广泛。他说，跳脱过去纯粹就供应链产业面上的合作，它提高到另一个层次的发展，都必须是双方在认知上是公平且具共同想法的。他向希望之声分析，未来美国合作的伙伴，他强调价值观念要吻合的合作伙伴，就是他现在渐渐层次会提高到信念上的合作，层次再一次被拉高，他要找寻可以信赖、能够理念一致的合作伙伴，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同时，美国时间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谈判正式开始。美国副贸易代表萨拉比安奇在声明中说，今日 在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持下，我们开始与台湾谈判，这个将深化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推动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共同贸易优先事项，并为我们的员工和企业推动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中共跳脚，其商务部、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又发出反对的声音，宣称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被安琪仲说，我们计划实现高标准的承诺和有意义的成果，涵盖谈判任务中十一个贸易领域，将有助于建立更公平、更繁荣和有弹性的二十一世纪经济。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希望之声分析，美国正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对某些中国企业实施技术禁运，不让其自西方国家取得技术，于是会要求台湾配合设下防火墙，管制某些技术设备与软件出口至中国，先能够放心让台湾继续成为半导体产业的领导者，转移最新科技领域至台湾。日前，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受访时表示，预期今年年底会有小范围的成果，希望明年就能够将整个协商谈判通通完成。花佳靖分析，在美国会议员佩洛西、马基接续访台，中共采取大型军事演习等反应后，台美双方的交流越趋走向正式化。从经贸上，美国从过去模糊政策越来越走向战略清晰。他认为正式启动倡议协商谈判，最大的改变是台美之间的贸易投资与供应链合作将转变过去台湾较多投资中国的比重。他说未来会有更多机会是台美之间供应链的关系，一个好不好的发展环境，另外一个开始。在这样的中共压力下，双方都能够达到这个合作的协议，未来台湾要能够参与美国主导的其他的，比如印太经济架构会有更好的机会。吴家龙亦认为，按照目前发展趋势，美台终将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考虑纳入国家安全因素，不要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美台谈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后，可成为一个典范，让美国套用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上。被民众熟知的大五毛司马南近日被爆在美国买屋而陷入舆论风暴，司马南打着外国牌博流量，不断胡言乱语，鼓动民意煽动民粹，自己却赚到盆满钵满，引发大量网民炮轰，双方在引发网络社群激烈混战后而被官方出手维稳。8月20日，司马南被全网禁言，微博、抖音、 B 站账号等都处于禁言状态。现年66岁的司马南是中国知名大五毛，有超过3000万粉丝，因为当时发表反美激烈言论被封为反美斗士。他曾经批评别人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近日却被踢爆2010年花257,000美元在美国加州买了一间房屋，现在值580,000美元，引发舆论战。而司马南承认美国买屋遭舆论围剿后，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发文帮腔，在美国买过屋投资过就不能够批评美国了。对于司马南禁言一事，外界猜测可能与其针对联想集团有关。中央社的消息说，司马南去年开始持续追打联想集团贱卖国有资产，引发注目。司马南及其粉丝搏命围攻联想等民营企业和柳传志等资本家，否定民营经济，污名化资本，搞到民营企业家纷纷沉默畏惧退缩，乃至爆发润潮。他日前再发影片向公安部、中央网信办实名举报联想花钱操控舆论。而如今大陆经济低迷， 就业失业问题同样严峻，正需要发挥民营企业稳就业大作用的时候，中共总理李克强前几日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视察时特别强调，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对国企、民企、外企及合资企业等各类企业在政策支持上一视同仁。司马南针对民营企业和资本家被认为是与中央唱反调，他被禁言亦就不奇怪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就同大家讲讲台湾嘅情况嘅。嗱，咁啊，中国嘅军方咧喺今日就表示，佢话喺台湾周边嘅军事演习咧就已经完成多项任务，咁但系咧就将会进行咧定期嘅巡逻嘅。咁啊，据路透社称咧，咁可能啊预示住咧几日嘅军演结束啦。咁但系咧，北京将会继续咧向台湾施压嘅。嗱，咁中国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礼拜访问台北咧感到极度的愤怒的，咁咧就声称为自己的自治岛聚周围咧进行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嘅。咁啊，前几日佢已经讲过咧，系话演习结束啦。咁之后咧又继续，咁今日又话结束啦。咁啊嗱，咁啊就今次讲嘅结束咧，咁中共解放军咧就发布咗一份声明嘅。咁叶晚峰，不如同大家讲一讲呢个解放军发布嘅呢个声明嘅内容系讲啲乜嘢咧？
咁啊，声明系咁讲嘅，在台湾周围的海空域的联合军事行动呢是圆满结束的，达成了各项任务，有效地检验了部队的综合作战能力。他所谓的圆满军演圆满，其实是因为台湾没有反击嘛。如果台湾用爱国者导弹是拦截去那些这样的东风导弹，又派这个 F-16V 的战机在台海的中线上空和这个中共的战机周旋，甚至用红峰这个反舰的导弹攻击中共的军舰，军演的成绩可能就没那么圆满，甚至会倒射罗海添，是吧？
即是说他说成功，其实就是人家没有反击他，所以他说一切顺利成功了。
这个就不是真实的实战的效果来的。声明还说了，战区部队将会密切关注台海局势的变化，继续展开这个训练战备和组织定期向台海方向进行这个军备巡逻，即是说发出这个通告了，将来会有继续有用这个军事行动向这个台湾施压的。据一位了解这件事情的人星期三早上跟这个路透社说，中国海军这个舰艇其实在星期三早上仍然在台湾的东部和西部是很活跃的。咁啊，甚至去到下昼啦，星期三下昼咧，中共嘅军机咧，同埋呢个战舰仍喺台湾海峡嘅中线咧，仍然有所活动噶。咁咧，台湾咧亦都派出自己嘅飞机、战机同埋军舰咧，喺呢个台海中线附近咧，同呢、這个呢个中共嘅军机同埋战舰咧周旋噶，系阻挡佢哋咧继续侵入台湾嘅领海嗰边啊，即系台湾中线嘅西边噶。咁啊，中共的央视大家都很熟悉了，星期三发出短片显示中国的军机在半空中进行这个紧急救援和加油。他们的中共对中共空军来说，加油在空中加油是一个非常难度高的动作，所以要拍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至于台湾呢，在这个海军就在台湾的附近进行这个军事演习。咁啊，央视就话啦，东部呢个战区司令表示咧，演习嘅重要嘅目的咧，就系要系封锁同埋呢个后勤补给噶。咁啊喺复杂嘅环境下咧，提高联合压制同埋呢个控制嘅能力嘅，呢个就系军演嘅目的。
嗱，咁啊呢个军演啊，即系进行啊，即系中共非常重视啦。咁啊嗱，咁啊根据路透社话咧，台湾嘅主要反对党呢个国民党嘅副主席啊，叫做夏立信咧，咁啊居然星期三咧就飞咗去中国大陆，咁啊就仲话咧呢一次嘅系一个预先安排定嘅同台商嘅会面嚟噶。咁呢个夏立言咧就同记者讲咧，话佢唔会去北京嘅，佢亦都冇安排任何嘅正式会议。嗱，咁啊，即系呢个夏立言咧，喺呢个咁敏感嘅时刻啊，吓喺台湾遭到中共严重嘅武力威吓嘅时候咧，系访问大陆，咁系咪即系凸显咗即系台湾内部系有啲隐忧咧？
其实咧有另外嘅报道就话咧，呢个呢、這个夏立言咧去呢个大陆访问，其实咧系受到中共嘅国台办邀请嘅，喺呢个咁敏感嘅时候访问呢个大陆噶，其实咧就系、是作用咧就系、是、当然系统战嘅作用啦，系咪？咁啊，但系亦都凸显咗啦，台湾系嘅隐忧咧就系、是、台湾人咧对抗中共咧系唔齐心噶，唔系好似呢个乌克兰人咁噶，咁啊。因为台湾咧系受国民党统治咗几十年啦，咁近年嚟啊，因为呢个国民党咧主张亲中嘅政策咧，所以咧不为台湾主流民意所接受噶。但系国民党啊喺退休嘅军公教人员，即系军就军队啦，公啊公务员啦，教啊教师啦，呢啲咧以前咧都系领政府粮嘅，即系所以对呢个国民党咧系个有一定嘅情义结喺度噶。
同埋佢哋比较年纪大啦，即系嚟退休噶啦，已经系比较年纪大嘅嗰一批。
系啦，咁呢一批人咧就仍然咧系好支持呢个国民党嘅，所以国民党喺社会上咧仍然有一定嘅影响力。但据闻啊，国民党咧因为无法啊筹款筹得足够咧，佢个日常经费咧，所以咧佢系需要接受中共透过大陆嘅台商嘅经济支持噶。如果呢个传言系事实嘅话咧，咁国民党其实咧就成为咗中共用嚟颠覆台湾嘅一个工具啦。咁
当然啦，你受佢钱，你就梗系要听佢话啦吓。
系啦，咁对咁样情况咧，就对台湾嘅国家安全咧构成严重嘅威胁噶。所以咧，台湾政府啊，对夏立言啊喺呢一个时候去台湾去呢个中共访问咧，大陆访问咧系表示遗憾噶。咁啊，蔡英文咧就话喺呢个时候国民党仲执意去台湾去中共去大陆，令到台湾嘅人民系非常之失望嘅。
嗯，咁喺北京方面咧，就喺今日咧就推出呢一个台湾新白皮书，咁入边咧就话要严惩台独啊。咁究竟呢一个新白皮书入边，北京又有啲咩讲咧？
咁啊，最主要嘅咧就系、是、佢发布喺呢个时候军演之后发布呢个白皮书嘅目的咧，其实咧就系、是、回应啊佩洛西访台嘅。咁啊，中共认为啊。佩洛西訪台其實是對中共是一個挑戰嚟噶，咁啊一個挑釁嚟噶。咁中共認為美國喺個三個聯合公報度咧已經承認咗啦，就承諾咗啦，就唔會同台灣咧有任何正式嘅關係嘅，政府之間有關係嘅。咁而家佩洛西咧係作為呢、這個。美國第三號嘅人物訪問台灣咧，其實咧就破壞咗呢個咁嘅三個聯合公報所規定嘅嘢嘅。咁啊，仲有咧就係、是、白皮書裏邊咧，亦詳細講明咗北京咧係計劃點樣收復台灣。咁啊，包括咧就通過呢個經濟嘅獎勵或者激勵嘅手段啦。咁啊，佢話咧，我哋願意啊創立一個廣闊嘅合作空間。可能點樣廣闊咧？可能就台灣版嘅大灣區啦，大灣區計劃，佢可能整個福州計劃啊，咁啊嚇，或者福頭計劃。
福頭計劃啊，
咁啊，現實和平統一嘅呢個咧就係你嘅願景啦。但係對台灣嗰啲咁嘅分離主義行動咧，佢講到明啦，就唔會留下任何空間俾佢，係趕盡殺絕噶。咁啊，中共咧認為咧，台灣嘅民進黨啦，同埋任何公開啊主張咧獨立啊或者淡化台灣人嘅中國人身份嘅人咧，都係分裂主義，都係台獨分子嚟噶。但係根據2021年嘅民調顯示咧，如果你問台灣人啊，你係台灣人啦，定係中國人啦，定係既係中國人又係台灣人咧？咁 個回答就係咁嘅，64%嘅人認為自己咧，我係台灣人，我唔係中國人。呢啲係死梗，呢啲台獨分子係嘛？
大部分喎，64%喎。
咁另外一種咧，認為自己係中國人，唔係台灣人嘅咧，個比例只有2%啫，非常之少嘅嚇。咁咧認為自己又係中國人又係台灣人嘅咧，個百分比咧就係31.8%，咁啊嚇都有三成啊。咁咧嗱，你睇下啦，就係、是、如果係睇年齡段去分析咧，20至29岁呢一个群组嘅人咧，有82%嘅人咧认为自己咧系台湾人，唔系中国人噶。其次高嘅咧就系30至39岁噶啦，呢、这个零年段啦，就73.8%嘅人咧认为自己系台湾人，唔系中国人。所以咧，如果40岁以台湾嘅情况就咁，40岁以下嘅人咧，有差不多70%嘅人认为自己系台湾人，而唔系中国人噶。咁如果根據中共嘅咁嘅推理，佢哋嘅邏輯咧，你認為自己台灣人唔係中國人咧，就台獨分子。所以咧，如果統一之後呢啲人咧，就應該咧就拎去一係槍斃，一係咧拎去再教育營洗腦噶啦。
其實即係佢個我諗。中共的想法就是你一認為你是台灣人呢，就算你同時認為你是台灣人亦都是中國人呢，這些人呢，即是這31.8%的人呢，你都是台獨分子，因為你認你是台灣人嘛，那你認台灣人你就真的是台獨分子了。那所以你說要將70%的台灣人呢將他再教育又好，說槍斃我想好即就很極端啦，那槍斃都槍斃那60%人先，因為那60%人就說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那即都真的相當一个很大的数目啊。
是啊，那白皮书也提到呢就武统的情况的，他说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呢他才会用武力统一台湾的。那么点为之逼不得已呢，就面对分离主义分子或外部势力的挑衅，如果他们越过我们的红线呢，我们呢就将被逼采取严厉的措施，即是武力武统台湾了。但從而家嘅軍演嘅規模同力度嚟睇咧，其實中共咧已經覺得自己咧，台灣人咧已經係越過咗紅線嘅，我認為嚇、啊，所以咧佢用到咁強力嘅呢個軍演啦嚇，咁啊嚇
係。嗱，咁即係其實你即係其實中共咧，應該係而家係非常之沮喪嘅喎，因為嗱，你見到台灣嘅國際外交空間不停咁擴闊，喺民主國家嘅議員啦、民意代表咧，不停咁組團訪問台灣喎。冇幾耐之前咧，歐盟嘅副議長訪問過啦，咁跟住就日本嘅跨黨派嘅訪問團啦，咁啊上個禮拜仲嚟咗佩洛西，咁佩洛西都未走啫，咁啊立陶宛啊、英國啊咁咧，同埋德國啦嚇，嗰啲議員又話要嚟喎，喂，咁中共應該會好擔心嘅喎，
係啊，因為而家咁樣情況咧，中共咧就好得係非常之擔心，佢所堅持嘅一個中國政策咧係會被瓦解嘅，被崩潰嘅會嚇。咁啊嗱、啊，其實呢個趨勢咧就係歸功於呢、這個應該歸功於呢個蔡英文嘅政府嘅不停咁強調台灣嘅民主政制啦，同時奉行嘅普世價值噶。咁呢啲咁嘅言論咧係獲得民主國家嘅人民啦，同埋政要嘅共鳴同埋支持噶，所以國際上咧支持台灣啊，要求台海保持現狀嘅聲浪咧係越嚟越高漲噶。咁啊，中共覺得咧呢個非常之難受啦。咁啊，佩洛西咧係民主世界民意代表嘅領頭頭號領導人物啊。咁啊，佢嘅到訪咧，會引發咧更多嘅國家嘅議員咧組團訪問台灣噶。
係呢個骨牌效應啊。
係啦，所以中共咧喺佩洛西啊訪問前咧，曾發出呢個惡言恐嚇噶，甚至話咧要將佢個專機擊落噶。其實咁做即係向美國宣戰噶啦。但佩洛西咧好勇敢啊，並冇退縮，成功咁訪問咗台灣噶。咁令到中共咧覺得非常之顏面無存啦。咁為咗挽回啊習大大嘅強硬嘅領導人嘅形象啦，同時希望啊嚇咗其他民主國家嘅議員繼續訪台咧，所以下重手進行軍演啦，無疑咧係封鎖台灣噶。
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休息之后咧，同大家再讲下中共今日出呢个白皮书，除咗话动武力之外咧，仲讲咗啲乜嘢咧？咁等一阵间咧，就同大家分享嘅。咁啊，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万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讲台湾的情况的。上一集就讲到中共今天就出了一个是对台湾的政策 的新白皮书的。上一集即上一环节就讲到即中共就说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就会采取武力的夺回 台湾的。另外呢白皮书还提到了是统一之后经济繁荣的前景的，这个就作为理由的。不如跟大家讲一讲，即是中共所讲的经济繁荣的前景究竟是什么呢？
哦，讲得很伟大的。 他就提议了加强和中共的和台湾的文化这个联系啦，社会保障啊，医疗保健啊，台湾医疗保健世界一流噶咯，咁同你联线之后，咪将台湾嗰啲医疗设备啊就搬去中国咧吓，并通过咧呢个优惠政策咧，促进更好嘅经济一体化。咁啊，系咪首一如果一统一啊，首先将台积电搬翻大陆先啦，系咪呢个最紧要啦？咁啊，白皮书又承诺啦，有强大嘅祖国作为后盾啦，台湾同胞咧将更加强大、更加自信、更加安全啊，喺国际社会上咧更加受到尊重。而家咧，台湾嘅喺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嘅地位咧非常之坎坷嘅。点解咧？因为受到中共嘅打压啊嘛，唔俾佢参加呢样，唔俾佢参加嗰样咩？个罪魁祸首就系中共啊嘛，系嘛？嗱，但系你想知道台湾啊，如果统一之后会出现咩境况咧？好简单啫，睇睇而家香港，你咪好清楚咯。
系啊，香港系一个最好嘅版俾台湾人睇一睇啦。
咁啊，回归前咧，香港系一个中西汇聚啦、光芒四射嘅国际大都会、金融中心吓。回归后咧，香港政府咧逐渐咧就放弃对呢个国际商贸嘅关注啦，重心咧慢慢咧就向内地倾移呢个倾斜噶。因此，香港嘅国际地位咧就慢慢就倒退噶。被新加坡咧追上，而家咧超越咗，而且超越咗好多啦。两年前咧又立咗呢个国安法，咁啊令到香港嘅人权咧大幅度倒退噶。
其实好明显噶，自从国安法即系出咗之后咧，其实好多嘅投资啦，同埋好多嘅国际嘅跨国公司咧，都已经系真系撤离香港噶啦。咁搬去边咧？多数都搬咗去新加坡嘅。
系啦，咁。人哋要點解要搬呢？其實就因為咧，所有批評政府嘅媒體啦，被迫停辦啦，公民組織係要解散噶。而家法律咧係可以以言入罪噶啦，唔需要證據噶。你講個嘢咧，你唔做咧，佢都可以將你懲治於法噶。甚至係啊，你冇講啊，你就去認為你有咁嘅意向咧，你完全冇動作，冇任何表示咧，佢都可以將你咧定罪噶。咁令到市民享受嘅自由咧，係急速咁啊，係收縮噶。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當然咧好多外商就遷嚟移嚟香港啦。咁啊，香港咧好多嘅市民啊就係移民啦。咁大量嘅香港人移民啦，就係造成呢個人才嘅流失嘅。咁啊，香港政府咧唯一發展香港計劃咧就係參加呢個大灣區發展啦嚇，咁啊要香港咧同廣東省嘅二三線城市，好似湛江啊、茂名啊，咁啊同等同類噶，咁啊香港逐漸咧就將會成為一個另外一個大陸嘅城市嘅啫。咁啊往日嘅香港人咧係非常之自信自豪噶，以香港人為傲噶，但係今日嘅香港人咧，如果唔移民咧，只能夠謹言慎行啦嚇，過得一日得一日嚇。假如台灣啊回歸中國嘅話咧，台灣人嘅處境可能比香港人更凄慘啊！
點解咧？點解台灣會比香港更慘咧？
因為咧，台灣咧，你每個人投個票俾民進黨嘅人咧，都會被認為咧係台獨。 或者是支持台独分子啦，咁呢啲人咧系需要捉去再教育型洗脑噶啦。
哇，如果系咁，你讲紧系好多好多嘅人喎、啊，因为而家系执政党啊嘛，系咪啊？
咁啊好，咁啊好多人都投过票俾民进党噶啦，咁、啊、所有都要捉去呢个洗脑啦，系嘛？
嗯嗯，哇，咁呢个真系越谂系越恐怖啊吓！好啦，嗱，咁啊今次中国呢个咁大众动作嘅吓，围绕台湾嘅呢个军演啊，咁究竟有冇真系改变到台海嘅现状呢？
嗱，根据呢个法国世界报嘅记者，呢、這个叫做勒普拉特嘅个调查报告啦，吓佢话咧就系、是、过去呢三四日嘅演习咧，对台湾咧系进行咗威胁，但系咧并冇真实咁改变咗台海嘅现状噶。咁啊，佢引述咗几位专家啲意见啦。咁啊，啲专家就认为咧，嗱、這个军演咧，中共啊自己吹嘘啦，就系、是、已经系具备咗任何地方都可以打击台湾嘅能力啦。並令到北京有機會再一次重申啦，佢自己擁有整個台灣海峽噶，成個台灣海峽都係佢嘅內海嚟噶，而唔係只不過係局限，而唔係僅僅局限喺台灣海峽嘅中線以東噶嚇呢個情況。但專家認為咧，佢啲咁嘅講法咧並不成立噶，而且咧係佢並冇咁嘅能力咧，去呢個確定呢一樣嘢噶。咁啊，勒普拉特仲繼續表示啦，咁中共啊實施呢、這個軍演嘅目的咧，其實咧係要震攝台灣人噶。咁啊，中國媒體亦大談，即係不停咁講啦，就係、是、無疑咧呢、這個行動咧係無疑封鎖台灣島噶。咁啊，在呢三四日嘅軍演期間咧，確係咧有啲航班咧係要取消，咁啊有啲海上嘅交通咧，亦都係唔即係需要呢個調整嘅，係航線係要重新安排噶。咁啊，但係咧台灣並冇因此而與世隔絕，因為咧嗱對北京嚟講，封鎖台灣咧其實佢對佢自己嘅代價係非常之高噶，因為咧通過台灣海峽嘅交通咧。90%係嚟自中國嘅喎，
咁即係話你封鎖台灣，其實你自己都係受害者喎。
你係第一個受害者，仲有咧就係中國嘅船隻咧，一封鎖之下咧就唔敢咧即係航行呢個靠近呢個台灣海峽啦，因為咧佢哋咧就係好害怕咧，因為佢哋嘅航線咧係台灣飛彈射擊嘅目標嘅範圍之內嘅，所以咧佢哋隨時都可以受到台灣嘅飛彈嘅射擊噶。
或者一個唔覺意咧，中共嗰啲飛彈可能會射錯自己油都唔定。
係啦，所以咁樣情況之下咧，對中共嚟講咧係亦需要付出好高昂嘅代價噶。咁仲有咧就係、是、嗱。佢呢一次嘅中方嘅越界咧，係所謂越過呢個台灣海峽嘅中線咧。當然啦，係一個挑釁嚟嘅，但係咧並唔係呢個穿越呢個台灣嘅十二海里呢個領海呢個範圍之內噶。因為咧，如果真係咧去夠膽入侵呢個台灣領海，即係離岸十二海里之內嘅範圍咧，咁就會真係台灣就會一定會反擊噶啦。
因為係好近啊，如果十二海里啊離岸，就真係打到埋嚟噶啦。根本事實上就係、是、
嚇。咁中共咧就唔敢咁樣做嘅，點解咧？因為咧台灣嘅防衛嘅力量咧亦相當之可觀噶，佢唔敢亂咁嚟噶嚇。好啦，關於啦，呢一次咧，中共確係咧有飛彈咧，啲導彈咧發咗11枚導彈咧，有導彈咧係呢個穿越台灣島噶，然後跌落個台灣東邊嘅海嗰呢、这個海洋度噶。咁咧呢、这個係可以講係史無前例嘅挑戰嚟噶啦。咁咧台灣咧點解唔攔截佢咧，唔反擊咧？是因為避免這個事情的升級，軍事行動的升級的。其實台灣有這個愛國者導彈，亦有自己國家研發的導彈，是可以攔截這個中共的東風導彈的，但他沒有這樣做，就是不想這個事態更加升級的。而且呢這些這樣的中共的東風導彈是在這個高達200多公里的高度飛越台灣島的，所以咧亦都對台灣咧係冇任何嘅 損害的可能性的，所以他們沒有做出這樣的攔截的動作。除此之外，就是一個法國這個蒙田研究所的亞洲項目部主任這個杜范芝就說，這一次中共的軍演確是除了導彈是飛越台灣是一個挑釁之外，其餘的所有東西都是和以往一樣的，沒有什麼特別的。在地圖上畫個圈，然後就說我可能在這裡進行軍演，進行封鎖，其實這只不過是一個心理戰來的。但心理戰遇到台灣人就完全失敗，因為台灣人是被客觀的，你說什麼都沒有用，他照樣去上班，照樣去喝豆漿，照樣去喝這個
放
酒去喝 bubble tea 、照樣去行西門町的，他對他來說完全沒有影響。所以中國這樣做是浪費時間的，他說 你中國這麼大動作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成效的，好像一個木偶戲浪費時間的。
即是話心理戰咧，即係其實你話中共搞咁多嘢咧，其實嚇唔到台灣人。
係啊，台灣人真係一流喎，即係當你冇到嘅喎。
因為佢俾佢嚇大咗嘛。
係啊。
咁啊，但係你話嚟一個佩洛西去台北訪問，其實前後係兩日都冇啊嚇。即係，但係對中共嚟講咧，已經俾佢哋有好大好大嘅心理負擔同壓力嘅咯喎。
係啊，對佢嚟講非常大嘅挑戰嚟㗎嚇。好啦，咁啊嗱，除咗呢、這个法国世界日报之外 ，BBC 嘅记者咧，呢个傅东飞啊，亦都系有所又发布咗一啲研究报告啦，可以咁讲噶吓。佢就话喺呢个嘅几日咧，大家都好集中注意力咧喺台海嘅呢个军事行动上，但系咧大家同亦都要留意啊。這個中共的言論才是對的。他說中國外長這個王毅呢，就將一小群，所謂一小群台灣政治人物呢，是稱為台灣的分離勢力。
那這一小群人啊，台灣分離勢力哪個排名最高呢？
最高的蔡英文是吧，第二個就是副總統賴清德的了。咁咧，佢咧就係、是、蔡英文咧被單獨挑出嚟噶，攻擊嘅就話佢咧係一個中華民族不肖子孫啦，係嘛？
呢個頗有批鬥嘅味道喎、啊。
係啦，即係幫佢戴佢大，即係文革嚟講就幫佢戴呢個大帽子噶啦。咁咧就係、是、其實咧中共嘅試圖咧係將呢、這個所謂嘅台灣嘅分離勢力咧同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民分開，咁啊，亦都係中共慣常嘅做法啦，就係95%嘅人攻擊5%嘅人啊嘛，咁啊5%嗰啲人咧就冇得講噶啦，死梗噶啦嚇，咁啊，但係咧呢、這個中共咁嘅做法咧係非常之失敗嘅，因為呢個同台灣嘅現實情況係完全係唔符合噶。咁啊，頭先都講咗啦，絕大部分嘅台灣人咧，都係認為自己係台灣人，唔係中國人嘅話咧，咁喺中共嘅定義嚟講，呢啲都係分離分子嚟噶嘛，並唔係一小撮咯。咁百分之六啊幾，64%嘅人係咁樣諗法啊嘛，所以
即係話自己係台灣人啊嘛，咁所以並唔係中共所講嘅小派系嘅人數，
唔係一個小撮嘅人群啦。
同埋你諗下，即係台灣係個民選嘅社，即係民選噶啦，蔡英文係民選出嚟嘅，咁選咗佢出嚟，佢就執政黨啦，咁所以你就話即係支持佢嘅人，梗係大部分啦，係咪啊？
系咯，咁呢个肯定噶啦，所以佢个讲法亦都系唔正确嘅。咁仲有咗啦，佢话咧，王毅就继续讲啦，就话蔡英文嘅政府一直喺度全力以赴啊，就系帮台湾人洗脑，想制造一个两个中国，一个中或者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咁啊，其实洗脑呢样嘢咧系唔成立噶，因为咧台湾系个自由社会嚟噶，系一个非常之开放嘅社会，个个人咧都可以阅读自己想阅读嘅嘢，睇自己想睇嘅嘢，听自己想听嘅嘢，思考自己的中意思考的问题，同埋咧系发表自己的意见噶。
同埋台湾你上网是没有限制的，唔会话边啲网我不俾你上噶，系
啦。所以咧就唔可能出现呢个洗脑的情况噶。唔同大陆啦，大陆就可以咁做啦，因为咧所有的媒体咧或者系刊物啊，都是受中共所控制噶嘛。咁啊， 中共啊搞咁多嘢，最终目标系乜嘢咧？其实咧就系想吓呢个台湾人喺2024年咧下一次大选嗰时咧，就唔好投票投俾呢个民进党啦，唔好支持呢个民进党。佢哋咧希望咧就系、是、国民党咧可以得胜，重上呢个政权。咁样咧，因为国民党已经受佢控制啦。咁喺国民党执政嘅时候咧，佢要统一台湾咧就易好多啦。
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